恋爱这么谈，摆脱猜忌、不确定和万一。我在单身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些问题，之后便毫无预料地遇到了我的男朋友。必须承认，约会一开始对我来说相当可怕。不过慢慢，我发现约会并不一定这么痛苦，它不应该充满着那些猜忌、不确定和万一，让你在晚上睡不着觉。相反，我们在约会时应该保持头脑清晰，弄清楚我们和约会伴侣是否准备好一起迈向婚姻。因此，基于书籍、讲道、牧者的智慧以及以往约会的经验，我们总结出了七个方面，帮助大家充分利用约会时间，并衡量双方是否预备好进入婚姻。一、沟通。在新冠疫情封城时前，我和男友见过数面，他当时就有说自己不习惯发短信，于是我们决定在晚上视频通话，这确实对彼此都很适用。封锁解除后，我们坚持每周见一面，并进行两次视频通话。这些约定好的通话和见面使我们习惯经常见面并和对方在一起。为了更好地了解对方，我们的谈话重点往往围绕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或讨论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从很早之前就习惯于分享彼此的人生目标，以及各自对这段关系的期待和希望。适合问对方的问题。两个人要如何安排见面和交流，什么方式能让双方都享受其中并更好地了解彼此。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从这些事情中你学到了什么？对话或者互动中是否遇到了困难？你是怎么处理的？休息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你通常是如何放松并给自己充电的？你认为上帝给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职业和其他活动如何帮助你实现这一目标？你愿意和我分享之前的约会和恋爱经历吗？是怎么结束的？这些人你还在联系吗？二、冲突。我早已预料到，在关系中会有紧张时刻，所以当这些时刻来临时，我已经有了一点心理准备。我没有以一种会引发防御或挑起冷战的方式与他对抗，而是尽我所能通过以下方式来理清问题：一、询问他行为背后的意图是什么；二、与他分享我对他这种行为的反应；三、思考如果未来再出现类似情况，我们如何更好地处理。当我发现男友和朋友谈起自己的前女友让我感到不舒服时，以上方法就尤为重要了。我不要深陷在情绪中无法自拔，也不要责备自己不接纳对方以及难以被取悦，而是决定坦诚地表达我的感受。在此之前，我也会先给他机会解释为什么会在那一刻提起自己的前女友。在分享了彼此的观点之后，我们同意当着我和其他人的面，他不会再谈起前女友。在解决冲突时，我们双方通常都有充足的理由要对方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我们决定采纳我父亲的建议作为第一准则。重要的不是我的想法或者你的想法，而是我们共同的愿景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一致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我们还发现，要想以健康的方式解决冲突，就需要一、如果另一半的某些事情真的困扰我们，不要忽视他们，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二、尽快在最恰当的时间用最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三、学会提出明确而非指责的问题； 并尽早道歉。适合问对方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谈论在对方身上观察到的让自己感到困扰的问题，尽管会有些尴尬或不舒服。谈论这些话题时是否越来越自在，我们如何才能在这方面有所改进？我能谦虚地倾听和接受反馈吗？我能很好地道歉并改正吗？在处理冲突时，我们从上帝的话语中能学到什么？三，期待。约会中最无法清晰回答的可能就是这两个问题：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接下来要如何发展？没有公式能够计算出应该何时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当双方都认为是时候确定关系了，就应解决这两个问题，以确保双方想法一致。如果其中一方对这段关系还不是那么确定，并想暂缓一下，那么一定要放慢脚步，不要在还没有重新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情况下就有进一步的发展。同样，如果双方都确定要迈向婚姻，并且已经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为下一个里程碑设定时间，即订婚到最终结婚。适合问对方的问题：这段时期的约会是否让你对婚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你希望达到哪些关系的里程碑？例如见对方的父母、朋友、家庭，委身在一个教会里，参加婚前辅导、订婚、住房申请、结婚。你对每个里程碑都有时间安排吗？你想什么时候谈谈下一步的计划？这些我们应该多久谈论一次？四，界限。针对界限，我问了自己两个问题。我会觉得有必要向我男朋友、未来的配偶、他的父母和上帝道歉吗？我的约会经历能否鼓励到我未来的孩子或比我年纪小的基督徒？除非真的说了我愿意，否则我们都不能确定自己会和对方结婚。所以以上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彼此的关系。记住，一时的快乐可能会导致一生的遗憾。即使我们一般鼓励由弟兄带领恋爱的节奏和期盼，但姊妹也可以有自己的话语权。在我自己的恋爱关系中，就是我主动和男友探讨这个问题，这也让我为彼此设立了身体上的界限。这并不容易，但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敞开心扉认罪悔改，主动在他面前交托私欲，同时提醒自己，上帝要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保持纯洁。适合问对方的问题：根据我们的关系里程碑，每个阶段需要设立怎样的身体界限才合适？谁能监督我们？例如某位信得过的牧师或长辈，我们多长时间向他们报告一次？我们如何相互支持和鼓励彼此保持思想和行为的纯洁？五，关心。在刚确定关系时，我和男朋友分享过彼此的爱的语言，其中有一点相同，精心时刻。因此我们会计划好何时见面，只要有时间就一起散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我们还设计了一些能帮助彼此成长的活动，例如我们分享了想要在祷告和爱家人方面有所成长，便决定为自己的家人祷告。这对我们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都与家人关系密切，并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更加爱他们。适合问对方的问题：你是否与伴侣沟通过自己喜欢以何种方式接收、表达关心并表现爱呢？是否可以让对彼此的关心满意到其他人的生活中，让他们也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呢？六，以基督为中心。在开始约会之前，我们双方都确定 一定要和一位认真爱耶稣和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约会。就我而言，我会确保他是否出席主日，是否有委身的小组，以及他日常的信仰状态如何。我希望他与耶稣有个人关系，而不是为了我才信主。除了个人灵修时间，我还发起了两人一起定期祷告的习惯。渐渐的，我的男友也开始主动邀请我一起祷告，我们还经常用上帝的话互相鼓励。我们双方都希望未来的婚姻生活能够充满祷告、敬拜以及关于信仰的讨论。现在就开始练习，能够帮助我们在婚后也能继续。适合问对方的问题：我们是否有意留出时间一起敬拜、读上帝的话并一起祷告？我们是否能够带着爱辨认出彼此之间任何罪恶的思想、习惯或模式？我们是否互相激励为建立上帝的国而行善呢？七，团契。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团契都是基督徒重要的生命源泉。随着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所在的团契也不断挑战我们去检视自己的敬虔程度。团契可以指出我们关系中的危险信号以及不健康的约会界限。生命成熟的已婚夫妇提供的建议也很有帮助，他们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鼓励引导我们，并且用爱心劝告我们。团契还能帮助我们发挥自己的属灵恩赐。我和男友都对歌曲创作感兴趣，因此我们开始与他人合作，为我们所在的团契创造音乐，敬拜上帝，并将他人引向上帝。适合问对方的问题：如果我们来自不同的教会，那我们希望未来所在的教会是怎样的呢？是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中成长的，可以服侍的，会有人监督我们的。我们准备好去了解对方的教会，甚至是接触一间新教会，以找到这样的团契吗？如果双方的服侍不同，我们如何才能支持彼此的教会服侍呢？我们的关系怎样成为他人的祝福呢？如果你现在处于一段恋爱关系中，我希望以上这七个方面能帮助你和你的另一半对这段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且活出基督般的生命。但是除了在这七个方面有所成长之外，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谁。真正的成长来自上帝。主耶稣，感谢你给我榜样，你对你在地上的门徒以及我们清楚地讲述了你的计划与目的。我为所有正在约会的情侣祷告，愿我们都跟随你的带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从以上七个方面做起，好叫我们可以好好地彼此相爱，让每对正在约会的情侣贴近你的心，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好叫他们各自知道如何更好地荣耀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